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1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主要围绕着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美已狮吼。这是内塔尼亚胡给这次行动取的行动的代号，狮吼行动。这里边呢，我给拉了一些小的题目，行动的过程。这不是说下周吗？怎么突然间这周末就干上了？这里边有重大历史机遇，所以说他提前了。行动过程，川普的讲话，这次再次上演了团灭的模式，请哈梅内伊先走。不能说死啊，一死这题目就完了，就黄标了啊。然后咱们看看伊朗的反击，他有点导弹到处乱射，还是搞出了一些动静。那当然现在在美国国内也有很大的争议，那川普他这么干有没有他的正当性呢？作为美国总统可以这么干吗？一会儿咱们给分析一下。另外说说盟友的态度，那不包括以色列了，主要就是英国、法国、德国等等这些国家，大家的态度。在这里边呢，中国无辜躺枪。说到现在这件事儿，中国有可能变成里边最大的一个受害者，一会儿给分析一下。最后呢，我们总结下一步的走向，这里边关键的那个要点，最终有没有可能成功，它里边那个点在哪儿，一会儿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说这个标题之前呢，先跟大家聊两句乌克兰的新闻。彭博社的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官员认为，除非基辅愿意割让领土以达成协议，否则继续由美国主导的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毫无意义。如果乌克兰同意从顿涅斯克地区撤军，那俄罗斯就准备签署和平协议备忘录的草案，然后就举行总统峰会来确认这个协议。说下周计划举行的会谈将就双方是否就结束战争的条款达成一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下周就说了算了。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能做出让步，那俄罗斯很可能从此就退出谈判。他做出了一个极限的施压，这地方给还是不给，不给以后不谈了，就这么个意思啊。为什么今天在说伊朗之前要把乌克兰的新闻放在前面？大家想这个逻辑，因为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一件件大事都和乌克兰这个局有关。大家试想，如果没有乌克兰死死地扛住俄罗斯，让普京深陷泥沼不能自拔，像之前的叙利亚、委内瑞拉、古巴，包括现在的伊朗，美国是办不下来的。之前都有过机会啊，之前叙利亚包括委内瑞拉什么的都有过机会啊，那怎么最后都不敢呢？都是因为俄罗斯横生枝节，普京生生的给挡下来了。川普在第一任期就可以办了委内瑞拉的，最后没敢呢，人家派两营兵去，你怎么弄？所以说眼下世界发生巨变的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你仔细想，正是乌克兰人用他们的鲜血给创造出来的啊。所以说，说到有时候川粉包括川普本人对乌克兰还这不满意那不满意，你现在在这折腾完全都是因为乌克兰人在那扛着，在那给你顶着，才下边有这个局面，没有这个你叙利亚都拿不下来。所以说，说到这儿啊，这个今天咱们把这放在前面。那下边我们就说说伊朗。那昨天第一时间既然没说，今天呢我这算说的比较晚的了。那在这儿呢，我有一个责任，那我就争取做到。我们所有的同道中，我争取来一个全网最全，全网啊，这个应该说吧，这个资料搜集的应该是最全面、最准确的。这是我的一个任务啊。那下边咱们先说第一个小节，行动过程。美以联手袭击是从特拉维夫时间早晨8:10按计划开始的， 这个时间很阴啊，原来都是八点九点，对方也能够大概看，怎么也得是个整点，没想到有整有零，就这么厉害。内塔尼亚胡决定这次军事行动的代号为狮吼，200架以色列战斗机，500个目标，他们首先系统性的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网络，然后凭借着完全的空中优势，把火力就扩展到了伊朗的境内。所有的目标在这天的上午同时遭到攻击，这是以色列空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行动。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伊朗的领空。德黑兰方面也做了宣布，在他们32个省份中有20个省份都遭到了攻击。以色列先动的手，然后马上美国参战。美国在此次行动的头12个小时内发动了近900次打击。五角大楼讲，这些打击从地面到空中到海上分别进行啊，不光是这些战机了，还使用了先进的无人机。两边在打的时候是有分工的，以色列重点打击伊朗的导弹储存设施、生产设施和发射装置，包括它的防空，而美国呢，重点打击伊朗的核项目和他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政府相关的其他的目标。两边打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一个美国高级官员告诉福克斯新闻，对伊朗的空袭整体算一波吧，将持续一周左右，如有必要将继续延迟再来第二波。有很多朋友讲，这咱们才打一个礼拜啊，哎呦，这一个礼拜前两天讲了嘛，福特和林肯这两个打击群的弹药储量就够4-5天的。你现在以色列冲在前面猛轰猛炸，美国现在他两边有分工嘛，能多打几天，一个礼拜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打光了。所以说到那时候呢，又得重新啊存东西储备，又得重新折腾，那中间就得歇一两个礼拜。所以说呢，一波是一周的时间。那下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此时发动，为什么这么赶呢？昨天就有朋友讲说，大坑，你说你昨天分析的挺有道理的，不是下礼拜吗？怎么这礼拜就干上了？确实，因为这里边牵扯到卢比奥要去特拉维夫访问，就是怎么怎么样，这里边有很多事儿呢嘛。你现在让那阿曼的外长脸都没地儿搁了，对吧？本来说下周在维也纳还有那么一个技术性谈判呢，你现在所有的过程都没有，突然发暴起，你这什么情况？咱们看里边的原因是什么？这确实是提前了。以色列高级官员告诉美国媒体 Axios 新闻网说，以色列首轮的主要打击目标是整个的伊朗领导层，包括现任和前任的官员，简称斩首。行动突然提前，是因为情报显示机会目标突然出现了。有官员告诉福克斯新闻，这次袭击的时间表是不得不提前，最后加快进度是经过美以双方深思熟虑的决定。什么决定呢？那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在周六的上午，哈梅内伊和他的高级领导人在德黑兰的一个院落里边开会啊，就是他的官邸了，在那儿开会得到情报，因为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做出了这个不同寻常的决定，选择在大白天发动袭击，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通常情况下，以前美军和以军都是在晚上干，这次呢情况特殊。一个美国高级官员告诉福克斯，这是一次规模巨大、胆大妄为的白日袭击，这让伊朗的高层领导措手不及，因为当时正值斋月期间的周六上午，又正是安息日的白天。谁没有想到？那最终的结果，以军最新的声明，还不是这一个会场，3处会场同时被炸， 核心官员被当场清除。这是这边的报道 ,Axios 的报道，咱们再看路透，路透这有不同的角度，说这次的行动并不是基于什么卫星图像，而是基于伊朗政权内部的人力情报资源。正是这些情报来源向以色列透露了伊朗最高领导层会议的召开时间，也正因为这些情报就提供了早晨8点15分发动光天化日之下空袭的时机，打破了以色列历史上的军事行动模式，并不是随便炸哪个建筑物然后碰运气，而是在特定的时间袭击了特定的房间，因为房间安全警戒线内的某人准确地告诉了他们在哪儿、什么时间来发动这场袭击。路透讲，他们是等到伊朗全体领导人坐在同一个房间开会后才发动了这次攻击。看着简单啊，路透讲，数个月的情报收集，数千小时的监视和情报截获，最终聚集在最高领袖、总统、高级军事指挥官同时聚集在同一地点的那一刻，最终他们成功了。所以说这次空袭的目标是哈梅内伊和佩泽什吉安。当然现在有一种说法啊，说佩泽什吉安没去，这就是为什么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怀疑，一会儿后边我们要讲这个啊，他活下来了。说到去年六月份，以色列在开战前的最初几分钟内干掉了30多名伊朗的将军，那次呢是对分散目标的通式打击，说这次行动就如同手术刀般的精准，一个会议一个瞬间在背后凝聚了数个月的艰苦的耐心。再一次，路透讲，以色列用一个精准打击换来了伊朗指挥体系的永久瓦解。漂亮不漂亮？所以说这不是说啊，大哥你这也没说对，谁也没说对啊，应该说这事儿呢突然出现了，机会突然出现，那还不干？川普在干嘛呢？在海湖庄园呢，他也没打算这个周末打呀，干嘛呢？开大 party 呢，大伙正 happy 一块正跳舞呢，突然卢比奥他们那帮人都赶到海湖庄园，突然有事儿啊，以色列那边来信儿了，那大家赶快跑地下室战情室里边啊，都阴沉着脸，就一看这事儿大了，那小心脏也砰砰跳啊，这下行不行啊，突然就开始了。到这个时候见到这样的一条大鱼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开会，之前所有的这种患得患失，各种利弊的分析，前后结果的分析全忘了，就拼这一把，结果他们赌成了。当然说到这个过程呢，战争这一开始有两件事儿特别引人注意啊，一个是呢所有的攻击啊大部分都是空军干的嘛，当然炸这个官邸是30枚导弹干的，其他都是空军，中国支援的雷达 JY-26 什么远程预警，什么有源相控阵，什么远距离探测，什么 J-10 什么 JY-10 JY-14 等等，包括呢提到什么神农盾啊，什么激光防御系统，什么导弹那个防空的那什么红旗7，完全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我也不知道中国这帮搞军工的这时候还有人心疼张幼霞他们那帮人吗？他不但把习近平骗了，他们把伊朗人也给骗了，所以说这帮这些东西啊完全不管用，这是这方面啊。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德黑兰大街上看着那边浓烟都起来了，第一时间我看直播的时候，一看到伊朗人民探头探脑很淡定啊，都跑大街上拿手机这通拍这通看热闹，为什么？因为大家心里都有数，那些导弹不是冲着老百姓的。我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就忍不住啊，我爱川普，我爱川普的，激动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一开始开战的过程。 当然呢，说到那五百个目标啊，美国这900次攻击啊，炸倒了什么，把那个议会都给炸了啊，等等，那个咱们就不说了啊，那些战果呢，这以后自有说法了。下边呢，咱们重点说说川普这个讲话。美国时间夜里2:30，夜里2:30相当于他那儿的8:30，也就是8:15导弹打到，把那儿给炸了，然后10多分钟以后，川普呢就做了那么一个讲话。嗯，应该说精气神不是特别够啊，你讲的呢有点儿。嗯，可能是有点时间太晚了的缘故吧，我也弄不清楚。他特别还戴了个帽子，把面部表情做了一些遮掩啊，所以说昨天看的那并不像一个气壮山河的那么一个动员报告啊，就说了这么一番话了。然后说到前面呢，说这个伊朗啊，从一开始这40多年一直跟美国干啊，这个大规模恐怖主义，他就做了一些隶属。然后特别说到了去年午夜铁锤行动之后呢，就说到了核，因为这件事儿呢是它正当性的主要的来源啊。你核这件事儿，全世界是有共识的嘛？你作为一个恐怖主义的源头，你是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可以说是做了，特别是川普这一年，应该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一一他都做了列举，这一点是没毛病了。说呢，特别是最后这段，我认为特别的厉害，这同时也给这场战争就定性了。首先呢，让现在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人警察放下武器，然后我可以给你们豁免。最后这段啊，致伟大自豪的伊朗人民，说今晚我说你们自由的时刻已经到来，现在先待在掩体里，不要离开家，外面非常危险，炸弹将落在各处。当我们结束后，你们接管你们的政府，它将由你们来掌控。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以来唯一的机会。多年来，你们一直请求美国的帮助，但从未得到。没有哪位总统愿意做我今晚愿意做的事情。现在你们终于有了一个愿意给你们所想之物的总统，所以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回应。说美国正在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和毁灭性的武力来支持你们，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刻了，不要让他溜走。说到这件事儿啊，作为川普，作为美国总统，在历史上怎么评价啊？当然在我这个频道里对他的评价是比较低的，但是作为伊朗人民来说，就川普的刚才的这段话是要上史书的，非常重要啊。所以说这段话我专门把它拎出来，前面的那个都是他说的他的一些理由啊，说了一下之前的历史，但最后的这段话很能打动人，很有震撼性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专门要给他予以一个恰当的评价了。另外说说战果，以色列官员呢现在已经明确宣布，现在全世界就差公布那张照片了啊！现在美国总统各方面大家都确认了，哈梅内伊的遗体已经被发现，确认死亡。30枚精准导弹击中了他这个建筑群。这位最高领袖的住所前后的卫星对比照片现在都有了，已经被彻底摧毁，夷为平地，在里边不可能有任何生物存活，那是不可能的。30枚啊，严重过度，那就一定要弄死他哈。现在呢，以色列和美国的高级官员都讲，哈梅内伊在空袭之后发现死在了废墟中，他的遗体已经被找到，身上布满了弹片伤。多家媒体的报道，成功刺杀行动是以照片的形式呈交给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高级国防官员，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渗透的有多深。这么最高的机密，他们的间谍，他们的内奸啊，都在里边，能够把这个人的照片发给，那我死要见尸啊，你说他死了什么证明啊，照片都出来了啊。我相信呢，他们已经把这个照片也传给了川普，这件事已经被证实了。 说到哈梅内伊统治伊朗36年大树，作为霍梅尼的继任者，就是他确立了伊朗的核计划，他资助真主党、哈马斯、胡塞、伊拉克民兵组织，这里边还有叙利亚啊，他成立组建了这个什叶之湖啊，在周围呢来包围以色列。说他的任期比八位美国总统加起来都长，是整个伊斯兰共和国的架构、神学、军事理论、继承程序，所有这些都由这位86岁的老家伙来掌控。现在这个人死了，神权神棍政府的天就算塌了。有没有证实？本来说呢，他要马上出来给做一个全国讲话，那现在呢，伊朗政府已经公布了，就删除了所有关于哈梅内伊要出来讲话的这个新闻。这什么概念呢？他们内部也得到了就算是承认了吧，这人已经没了。听到哈梅内伊被干掉的消息之后，伊朗老百姓那是控制不住啊，大批民众涌上街头高呼万岁啊，人们那种激动是溢于言表的。有时候我想，你说哪天中共比如说内部发生政变或者怎么样，习近平被人家乱枪打死，最后这事儿传出来，我估计在二三线城市老百姓晕头晕脑的可能还不至于，但是在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一定是同样的场面，一定是同样的场面啊！可能小一点城市人们对习近平印象还不错呢，但作为大城市来讲绝对是不能接受。现在以色列方面公布，除了斩首了哈梅内伊，多名的伊朗高级官员也同时被斩首。开会呢吗？这里边有谁呢？有，我就不说名字了啊，大家也不知道啊。伊朗的国防部长被干掉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被拿下，伊朗最高国家委员会的秘书沙姆哈尼，他同时也是哈梅内伊的私人顾问。哇，这个位置高啊，你别看这相当于蔡奇那么个角儿啊，把他给打死了。阿萨迪，这是伊朗中央总部情报局的局长。然后这儿还有穆罕默德，这是哈梅内伊军事办公室的主任。还有一个阿梅利安，什么国防创新研究组织的主席。还有一个叫尼亚的，也是国防创新的一个什么主席。一帮人正开会呢，让人给端了。另外还有几条新闻让人不寒而栗。有一个叫德黑兰的先知封印，一听就是宗教那边的，总部的指挥官沙德马尼少将，他没被炸死，他遭到暗杀，谁干的？另外伊朗的司法部长，一白胡子老头叫什么莫赫塞尼埃杰伊，被暗杀。他谁呀？他是神棍政权的首席大法官。就从头巾革命到最近的这次革命，他下令绞死了数千名的抗议者，血债累累，这个人被干掉了。我今天看到有这个是 CNN 还是哪个台的现场记者眼含热泪，说到这个人死了啊，说他的死是伊朗人民最大的正义，给前一阵死这3万多人给报了仇了啊！这是有这么一个被暗杀，这是什么情况？摩萨德在行动，我相信以色列他们的特工在这里边啊，趁乱大家都在那忙，你炸你的，这边同时也干他们的，把这活给干了。另外在伊拉克这边，他不有什叶派的民兵吗？他这儿也有消息人士透露啊，这有更多的角度了。哈梅内伊的那个儿子穆杰塔巴，这不是准备接他爸班的吗？说很可能也在这次，他也在家呢嘛，也可能被炸死了。另外德黑兰市议会的一个成员表示，哈梅内伊的女婿加什么儿媳妇，就很多的家人也在这次的袭击中被打死了。你想那楼是他们家，一下连锅端了。那你说这不是说一直在地下室猫着吗？他都86了， 老在地下室待着他也不舒服啊。再加上你想，这不是要谈判吗？你想前一阵那个气氛，谁能想到突然就干呢？再加大白天的，而且又是以色列的安息日，那能动刀兵吗？所以说这帮人大意了，回家了。那这在家里那还不揍你啊？我最新看到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呢是有待确认的，这是以色列那边的一个消息，说这次的攻击40名伊朗高级领导人全部被斩首，说伊朗教就是宗教这边的领导人和这个国防这就是政府这边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斩首。当然这个咱们得有待验证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大媒体有这么说呢。团灭，你想跟哈梅内伊开会呢，那高层这帮人全在呢，让人连锅端了，哈梅内伊先给送走了。那其他的战果到现在没有办法统计，伊朗的党政机关、军事设施，你想几百个目标几乎全部都被摧毁，那个惨状，那个具体的样貌，那个到现在没有什么更多的照片了。重点是伊朗的防空，不管有没有中国雷达，那彻底被打垮，保证了美以联军空军来去自由的权利，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是到目前战果的一个样貌啊，当然跟更多的细节那就看那些楼，国防部、总统府都给炸成什么样了，那这明后天才能知道了。那下一个标题就是伊朗的反击。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统计，伊朗在第一时间总共发射了差不多300枚导弹，到处乱射啊。它有多少呢？他们原来的统计说他们拥有2000枚的远程导弹，就能打到以色列，还有2000枚短程导弹，现在落实射出来300啊，这是一个。他对8个国家发射了导弹，以色列、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伊拉克、约旦。最新的画面把人科威特国际机场给炸了，有一个长相有点像华人的一个女子，满脸都是血，没死啊，让人给搀着进来了，他逮哪炸哪，现在乱射一通。这里边有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在科威特的叫阿尔萨利姆空军基地，阿联酋的达夫拉空军基地，以及在巴林的第五舰队的总部。有一名高级官员向福克斯新闻证实说，伊朗对巴林境内，就刚才说那个第五舰队总部的袭击，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他击中了一个空的仓库，那仓库里的东西前两天都给挪走了啊，他等于那里边没人，它炸了一空啊，当然着火了，有黑烟。约旦军方宣布，他们拦截了2枚进入他们领空的弹道导弹。阿联酋呢，这次是辛苦了，也不知道为什么都从他那儿过啊。他们宣布拦截了132枚伊朗导弹，击毁了195架伊朗的无人机。嚯，他这儿分量够重的。因为打这么重，结果伊朗导弹的一个残骸落入到了阿布扎比的一处居民区，被碎片击中，导致一人死亡，另外还有很多的财产的损失。以色列呢，以色列是在中部有导弹落地了，造成了7人受伤，这是12频道的报道。首都特拉维夫也被导弹击中，而且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出现了第一例战争的死亡，在以色列有一个40岁的妇女丧生啊，陆续还会有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司令他这个发言人就讲说，有一艘美国的军事海运作战支援舰补给舰遭到了伊朗海军发射导弹的严重打击，还讲呢，说其他的美国海军资产也处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和无人机的射程之内，说打了一艘补给舰。今天我看中国那边也都大肆的在报道，结果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确认 美方没有任何人员伤亡，伤都没有，没有任何美国海军军舰遭到袭击，整个舰队作战能力正常，美方设施受损叫轻微，就刚才说到巴林啊等等，乌代德那边人炸几坑呗，说整个行动一切正常，美国做了一个辟谣。到目前为止，伊朗还在不断的零散的在发射导弹，这儿一下那儿一下，到目前为止射出来的火箭的数量远远的低于预期。原来以色列美国是有一个判断的，比他们预想的数量要远远的不如，说明什么？大概三个原因了，他们总结。首先呢，伊朗在去年遭到打击之后，他的实力大不如前，没有完全恢复。另外呢，今天第一波的打击的力度非常猛烈，确实给伊朗造成了重创啊，这有这个，把他的指挥系统啊都给打坏了啊，这是有这个。另外他们也承认，不排除伊朗有隐藏实力的可能，不想把东西拉出来在第一波和你对轰，因为那时候一暴露全都让你给炸了嘛，所以说我藏着我忍着，所以说战争依然有长期化的可能性。他要扛多长时间？一周。一周的舞台归你，我实在是弄不过你，没有防空嘛，对吧？那你想咋打咋打吧，我就藏于九地之下，我扛着。一个礼拜之后你再补充的时候该我了，那时候他就会上场。所以说不存在，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啊，现在他们也很冷静了。然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已经发了一个音频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大家都收到了，都掉头了啊！这个商船基本都避险都走了。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石油出来必须走这个咽喉要道，这个已经是伊朗最后的筹码。他还没打，只不过呢拿喇叭一喊啊，大伙呢都撤了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彻底封锁咱们再等一等，明天了。到目前为止，伊朗已经彻底关闭了互联网，完全消失。那下边说说伊朗的外交，那已经挨揍了，那外交咱们也得说他那外长，哎呀也跟小丑一样啊，按说呢原来也是个学者，那现在你给这么一个邪恶政权来干这个，也得张嘴就瞎说八道呗。他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说一开始呢就一打，他讲呢我不明白美国攻击伊朗的原因，他认为美国政府是被以色列拖入其中的。因为一开始打起来是以色列那边国防军先公布的，美国稍微有一点滞后，所以说也有很多人第一时间判断是以色列，一看啊你那边干嘛下礼拜还要谈啊，这边已经放弃油浓缩了，那是不是要谈成，那以色列就干呗，最后把美国拖下水。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这里边真正启动的原因就是哈梅内伊开的那个作死的会，最后被人家情报抓到了。啊，这个条大鱼，这个啊都很激动了，一定要干啊！所以说这个是那时候就不能算账了，这千载难逢，一定要干，错过就没有了，就复杂了。那现在这省好多事儿啊！他就一开始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呢，后来他整明白了以后，这阿拉戈奇呢痛斥美国，说你们根本不想和平，派了两个特使来对着日内瓦对着镜头微笑。然后你们设下陷阱，让以色列趁谈判之际发动偷袭，这完全是一场阴险的外交背叛。说的也有道理了，兵者诡道也，那你这东西对吧，谁让你开会来着呢，是吧。然后呢他现在也讲，自己也澄清吧，我们没有打到美国的导弹，我们也没有研发能打到美国的导弹，我们也没有能力在下周就生产出任何的核武器啊。他在这做了一些解释，然后说呢中国和俄罗斯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马上召开会议，这会已经开了啊，骂街呗，这就没用。然后当然了，伊朗的那个驻联合国代表那个脸色都变了啊，说话都哆嗦了 俄罗斯那个帮他说话说的也是颠三倒四的，结果美国代表沃尔兹呢痛斥这帮人啊，给你们多少机会，对吧？不让你发展核武器，这是联合国通过的，又不是我通过的，我一直在跟你谈判，给脸不要，那这赖谁啊？最后呢，伊朗现在留了这么一句话，如果美国想对话的话，他们知道如何来找到我们。谁找你？谁找你？那还找你干嘛？来吧，下边咱们说一个比较敏感的啊，那就是川普有这么蓝绿决议。哎，这个是正式的法律啊，专门限制总统的一个法律，这里边有核心三条，也就是你得遵守三个前提，也就是总统可以先动武，不需要国会的批准，但必须呢要满足国家受到攻击，那你总统签字咱们就回击。第二，国家受到紧急威胁，就这两个条件你就可以自己决定就可以干了。那现在人们争议的是什么呢？没有看到伊朗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啊！民主党这帮人现在都说这个，你说伊朗马上就会生产核武器，不对吧？去年六月份你炸完福尔多，你说已经完全摧毁了，人家把当时川普的视频都翻出来了，哦，这么短时间能生产核武器了，而且说能够到美国的导弹，这已经被美国的情报部门证明这是不真实的。所以说那你符合吗？对这一条，也就是伊朗对美国构成紧急威胁有争议啊，是这么一条了。也就是这条件呢，俩条件它符合 1.5 是这么个状态。那这第一条啊，第二条 ,48 小时内必须通知国会。卢比奥基本算做了。也就是刚动手以后呢，他立刻给那个八人团，也就是只是国会两党那个主要的负责人，立刻就通报了情况啊。当然呢，他们肯定也到国会里边啊，要正式的要通知一下。这是48小时内，这可以做到。然后有一个60天法则，也就是国会没有授权，最多打60天，有例外可以延长到90天。也就是整个73年定的这个权力法案，开战的法案就这三条。那川普打合法不合法呢？到目前看，除了那个前提条件有半条不合适以外，有争议以外，别的都没毛病啊，他都可以履行嘛。而且呢，像目前的这种有限打击，空袭核设施、导弹打击，然后呢，主要是空军，对吧？然后是航母去打这些固定目标，这算是有限打击，这个是可以的。你看奥巴马打利比亚，拜登空袭叙利亚，完全一样。所以说这个是有先例的啊，美国是案例制国家，这个是没问题的。长期战争就不行了，如果好派十几万兵过去，地面战争啊，长期作战，最后那个就不能接受了，必须得走国会，这一点是必须说清楚的啊。那到目前为止可以这么说，如果总统要干谁，最后呢到国会做一个演讲，国会做一个投票啊，这就叫对一个国家正式宣战。像这种情况有吗？有，最后的一次是1942年二战，那就是罗斯福总统到国会珍珠港之后啊，他干了那么一次。之后美国所有的战争都是刚才的灰色模式，朝鲜战争就这么打起来的，就像现在一样，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叙利亚行动都是这个模式，都没有经过正式宣战，总统就决定就去了，60天没搞完再延30天，最长90天就不能再搞了，再搞你就得国会了。所以说在美国呢，这么多年它形成了一个规则，你可以管它叫潜规则。什么概念呢？美国总统有权先打，国会事后决定来是否继续。美国他有权先决定先干，那往后继续吗？由国会来决定。那川普刚才说第一波打多长时间？一周，因为他就那么多弹药储备嘛，所以说完全在范围之内。所以在这儿呢，这件事儿呢 当然啊，有不妥之处了。你说你打之后都动手了，你才告诉国会两党议员，你为什么不能之前告诉呢？对吧？马上半个小时以后就动手，这时候我告诉一声，那个还算过得去。都打完了，你才跟我们说，这个是略有不妥，但是在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法律上勉强说得过去，这一点啊，它的正当性、合理性是有的。但是在美国说这件事的正当性，最终要来自于什么？民意，对吧？老百姓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于官呢做了一个民调，美国成年人对攻击伊朗的态度是支持的 27%， 不确定的 24%， 反对的 49%。在支持的人里边，民主党那是肯定啊，70%多的人反对，中间选民支持的只有15%，反对的54%，共和党人支持的58%，60%。所以说干这一票主要的支持者来自于川普的基本盘，这是民意啊，这个那你行不行啊？那就是川普的基本盘，今天也出现了巨大的争议。马格里的大将卡森，塔克尔卡森猛烈的抨击说，川普对伊朗的进攻是令人作呕并且邪恶的。那马大姐什么的，你不是美国人优先吗？伊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其他的那几位都跟着骂。所以说呢，马格的基本盘里边确实出现了分裂，因为这一场战争您不知道有多少个亿就扔出去了，那几十个亿很轻松了，弄不好上百亿。那伊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那钱我们干嘛不照顾自己啊？所以说在这里边还是有很大的争议的。现在在川普这儿呢，说到他的正当性啊，在国会那儿说得过去，法律上也说得过去，但是关键在国内的支持上，这一点是有争议的。除非战争进行的特别顺利，就原来给大家分析那个指针啊，最开始从童话开始，最后以地狱结束，中间啪啪啪几个点，那篇文章我还留着呢啊。如果战争非常快的就结束了，迅速达成了预定的战略目标，斩首这也都完了，过一段时间啊，伊朗民众也上街了，然后伊朗王子也回去了啊，以色列也很高兴啊，这个各方面都很满意啊，核大国这件事儿再也没有了，所以说什么封锁海峡的事儿也不存在，指针在这边，童话级别的结尾，川普将拿满分。但如果要跑到这边，川普就拿负分了，所以说这件事呢，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啊，这是他的正当性啊。咱们必须公平的说，在法案上，从二战之后历任美国总统都这么干。那你说炸南联盟的时候呢？那时候安理会还是什么都不同意啊，动不动就弄多国部队，都不是北约啊，他自己弄一帮盟友就去了，所以说多少次了，他就都这么干啊。下边说说盟友的态度，马克龙呢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是又没收到通知，也没有被拉进来。美国、以色列单干，所有的盟友全都被蒙在鼓里。”这是马克龙的说法。最后，英国、法国和德国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并没有完全支持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斯塔默、马克龙和梅尔茨都呼吁恢复谈判，敦促伊朗领导层寻求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当然，他们是批判了伊朗的核政策、导弹政策和地区政策，另外对本国人民实施的令人震惊的暴力和镇压啊，全面批评。同时对伊朗对别的国家的袭击他也猛烈的进行批评，最后玩了个大撇清，我们这哥仨都没有参与这些打击行动，没有啊。但是呢，哎，毕竟盟友嘛，我们正与包括美国、以色列在内的国际伙伴保持密切联系啊，还是要保护地区稳定，保护平民的生命安全啊。这最后说了， 你说这哥仨说什么了？说不说都成啊，唱了一些高调，也没收到邀请，也没有进去，特别这次是英国没有参与啊，决绝的是因为有些重型武器要从附近过，英国在附近是有军事基地的，都没让用。美英这也是在二战以后，我估计是第一次没有进行联合行动。前一阵炸胡塞那一个半月，两边还联合行动了，这次呢就彻底分开了。啊，不是第一次啊，前一阵委内瑞拉他们那次突袭，英国就退了。英国当时从情报各方面来讲，我不管你定位了，其实英国在那儿是有什么雷达站，有很多定位的功能的，就撤了。所以说现在英美之间啊，这是轴心中的轴心啊，这东西已经分开了。卢比奥致电 G7 各国外长，就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进行通报和磋商。那么现在才想起来啊，欧盟呼吁克制，丹麦、瑞典、挪威、西班牙这些国家，您猜他的反应怎么样？直接反对啊！我们这些白左国家，我们是反对的啊。有积极加入的没有？沙特呢？原来一开始是比较冷淡，因为毕竟都是穆斯林兄弟啊。你尽管一个逊尼，一个什叶啊，村东头、村西头两边千年不和，但是毕竟都是穆斯林嘛，这不行啊。但是你袭击了在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你也炸了我沙特的国土啊，等于现在沙特原来是不开放领空不让美国使的啊，现在全部了都可以了，就算是加入了这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加拿大呢，加拿大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和美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行动，原则支持，同时呼吁各方克制保护平民，差不多就得了，但他是支持的。那我们纽澳呢，我们新西兰一般都是听大哥的嘛，大哥怎么说的呢？大哥今天政府发了通告，澳大利亚与勇敢的伊朗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反抗压迫的斗争。几十年来啊，说这个政权搞他的导弹计划怎么怎么样啊，包括呢2024年伊朗至少对澳大利亚领土发动了两次袭击，对犹太社区等等的吧啊，他都全都我们也进行了大规模制裁，他把这个前后给呼吁了一遍，然后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支持美国采取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阻止伊朗继续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就代表了我们纽澳的立场，在关键时刻五眼联盟啊，道义上这还是要支持的，这一点是啊，这不是站队，这是支持。那下边这问题就来了，中国在里边无辜躺枪，这是怎么回事？前一阵儿他掺和有卫星了，弄俩间谍船在那儿飘来飘去，据说还要给什么什么什么导弹啊，要干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对中国太重要了。现在路透社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伊朗的霍尔木斯海峡有一个大问题，它对中国的伤害比对美国的伤害更大。说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刚刚已经关闭了，油价在几小时内飙升了 12%， 说周一开盘很可能会冲过100美元一桶。那仔细一看，经过整个海峡运输的石油中有 84% 流向亚洲，仅中国每天通过这个海峡就要进口500万桶石油，80多都是奔这边去的，只有 6% 的石油将到欧洲和美国，才 6%，而这两块地区人家有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美国本来就是石油出口国嘛，人家无所谓。实际上封锁海峡对欧洲和美国的影响严格讲微乎其微啊，从数量上讲啊，当然一封锁国际全球价格这一涨起来，全球这布伦特那一涨，那美国也得跟着涨，美国每个哥们儿加油的时候对不起得反映在你的油枪上，这个那是没辙，但是从数量上这个你断不了人家的对儿， 而且伊朗自身 90% 的石油都是通过这个海峡输往中国的。这就是为什么伊朗这么多次啊都威胁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并没有真正的付诸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关闭海峡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中国，人家招你惹你了，你治他干嘛呢？而且里边封的里边的这次的什么阿联酋啊，人家都帮你谈判，卡塔尔啊、沙特什么的，人没惹你啊，对吧？无论是买主还是卖主，人都没招你啊，你也治不着美国人呢。所以说呢，那他这次他要封锁，把全球油价打上去，间接的破坏美国经济，那没想到直接的受害者竟然是中国。那说到这儿，那对中国的影响，你说这场战争有没有？哎，还真挺大的。说到现在整个这个局面上，俄罗斯现在已经陷在泥沼里边，强弩之末了。中共呢，把自己的军队高层推倒重来，正在重建自己的军队。周边呢，那边是自己的巴铁，然后再往边呢，阿富汗、阿塔，两边呢正大打出手，两边都疯了，根本不听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低了，你看前一阵泰国和柬埔寨打，都是中国的好朋友，好打得那么邪乎，中国在里边来回劝，最后自己出了2000万人民币，一边给2000万，你中国人民招谁惹谁了，人才给了个面子才停下来。所以说现在影响是比较低的。现在日本呢出了个高市早苗，日美同盟得到空前的加强，日本已经重新在武装了，等于美国在这边的压力大幅度的减轻，俄罗斯在那边陷在那儿也动不了手，中国在这边又得到了强力的阻击。现在那川普和老内不干白不干的，这个时间窗口，那边俄罗斯不敢动，这边中国不敢动，他也动不了啊，他把自己军官都抓起来了，这时候不干什么时候干呢？所以说人家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啊。如果到后边伊朗的神权政权倒台，日本在高调的出现这种再武装，出现这种局面的话，那等于伊朗这一变，美国去意强敌，他在中东的很多的装备就可以往亚洲这儿来搬了，那中东没事了，那都踏实了，以色列小霸王在那儿就可以全拍平他们，对吧？然后都转到这边来了，能保台湾10年和平。所以别看啊，现在整个这边这场战争，中国实际上是潜在最大的受害者，然后间接对台海和平有10年的安全，有重要的意义啊。另外呢，你再看中国这个，当然这微博热搜，特别是在这种世界突发情况，都是官媒在操纵了。咱们看看中国在这方面的态度，我刷一下啊。嚯，今天一开始全都是啊厉害了，全都站在伊朗那边啊，现在大伙都没，你看啊，现在呢是第一条，哈梅内伊遇害，然后呢说哈梅内伊的女儿女婿都死了啊，伊朗宣布40天全国哀悼，伊朗要开启最猛烈进攻，然后呢是什么呀，那这反正是啊，还有伊朗遇袭，小学课本都沾着鲜血，约40名伊朗官员在袭击中死亡，这刚才我说那个啊，还没证明的啊，那明天咱们再说。然后呢，说这个什么啊，是他们还打别人啊，是怎么着的吧？他说伊朗拥有中东最大弹道导弹库存，已经封锁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啊，等等的吧。你就看中国在这方面通过所谓民间做的这么一个表述。啊，伊朗这边老厉害了，誓言报复等等等等，冷不丁一看以为是伊朗在打美国，不是美以在打伊朗，所以说这种宣传就是整个民间的这种战队，就跟当年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啊，中国的这个微博所谓的这个民间展现出来的这种东西也是这样，你就能看到整个这个国家社会的价值观，他们的国际观啊，整个这三观现在已经黑暗扭曲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他们的屁股都已经坐在了哪边，这是非常明确的啊。 可偏偏呢，在这里边，他们又是最受损，又是损失最大的。所以说，你说这帮人有救没救啊？这整个社会现在全都扭曲了。来吧，最后咱们分析一下整个这场战争最后的走向。首先说呢，战争的性质和之前发生了改变，现在跟什么核协议谈判、跟什么核问题已经都没有关系了。现在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政权更迭，正式列入到了战争日程，成为了战争目标。政权更迭，现在看打核设施、导弹库，包括送领导人先走这种斩首行动，这个呢就不是那种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了，你也不能把它称为是一种有限打击，甚至啊，昨天节目里我开玩笑，弄不好来一场表演打，那都根本就不存在了啊！如果那个玩笑当真的话，我要向川普他们道歉的啊！那没有发生，所以说有限。那你说这只打一周还不能算有限吗？刚才讲了，没弹药了，回去得补充去。那所以说只能现在按照这个饱和打法，只能够一个礼拜的，不是说不想，他是不能，他做不到。所以说这个呢是一场，严格讲是一场灭国之战，尽管没有部队没有步兵啊，也是灭国之战，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了。川普呢在证实哈梅内伊死亡又发了一个长帖，前面说的那个我就都不说了啊，就说后边那段，说这是伊朗人民收复国家的最佳机会。我们了解到很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队以及安全和警察部队的成员都不愿意继续战斗，试图寻求我们的豁免权。就像我昨天所说，现在你们可以获得豁免权，否则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希望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察能够和伊朗的爱国者民众和平团结，共同努力恢复国家应有的辉煌，这个进程必须尽快启动。他再次谈到了政权更迭的问题，所以说这场战争的目的已经升级到了这一步。那很多朋友问，一周时间能达到这个目的吗？那当然是令人怀疑的了。当然没有人怀疑他们能够把伊朗炸烂，但是能不能彻底摧毁这个神权组织，你现在目标定得又如此之高，这个让川普到时候就很难全身而退。一旦打的一半一看也推不倒啊，对吧，再炸也没东西了，你还炸啥呀？而且以色列那边也完成任务，人家对吧，把你的防空弹道导弹核材料都摧毁了，那人家心满意足了，那川普还不撤呀？你这一撤可就坏了，你留了一个大烂尾。神权政府是继续，那后边对人民更狠。所以说现在你既然把目标拉得这么满，抬得这么高，到时候你走是不走啊？你到底这场战争算成还是没成功啊？你这都不好说了。所以说川普呢现在把战略目标定得很高啊。那说到伊朗这边呢，进行了快速的重组，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在试图扶植一个新的最高领袖。按照伊朗宪法的规定，这是由专家会议选举继任者，这是一个由什么神学等等这一帮审议机构啊，特别是神职人员要有一个共识啊，有点啊，咱们就别拿梵蒂冈做比较了，那边不是选教宗似的，他这有点那意思了，但是这不能同日而语啊。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希望能不能在一天之内就把这件事搞定。那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谁来出来做这个全国讲话，这是决定性。到现在没头，那谁来出来，这个呢，看伊朗民众的一个观感了。这是一啊，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副总统阿里夫已经告知官员，他计划在战时接管国家政权。在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中，没有提到佩泽什基安总统是否有能力来履行这个职责。 在周六的早些时候，也就是在那边炸完了以后，八点多炸的嘛，大概9:00，安全部队封锁了佩德施基安总统位于德黑兰的办公室附近的道路。到底是保护他还是控制他，现在不知道。现在得到的消息，本来开这个会他是应该去的，他没去。那现在在那儿，那这情报怎么都泄露了？怎么人家怎么打那么准呢？也可能人家对他也产生怀疑，现在把他给控制起来了也说不定。现在副总统出来说下一步我当家，到这么一个地步，那总统呢？哎，这是个问题啊。当然呢，我也今天看到他好像冒了个头，说呢可能是有导弹误炸，炸了一个小学还是个幼儿园，那里边有很多女孩子，或可能有上百的小孩都死了啊。那最后呢，美国中央陆军司令部也说这事儿我们要调查，这怎么回事，这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很痛心了。哎，佩泽施基安为这件事还冒泡，还谴责了一下，说明他还在。但是为什么按说本来现在应该你当家呀，这不知道啊。说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很厉害，他们现在标明挂号的有190,000兵力，拥有自己的海空陆军和情报部门，他们重点控制着伊朗近一半的经济命脉，然后外边的那些珍珠党啊、哈马斯这帮人都归他们管，所以说这个呢是他们是挺厉害的啊。在这之前，动手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给了川普一个评估报告，说即使把哈梅内伊在行动中斩首，伊朗政权也极大概率不会瓦解，而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里边的强硬派所取代。提前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的。所以说尽管川普在行动前在最后时刻最后下了这个决心，这是谁的报道？路透社的报道，标志着川普在他的这个局里边进行了一次风险极高的赌博，也是这么评价的。也就是能不能通过这次攻击把这个啊神棍政府给打散、瓦解掉，就跟当年啊美国大兵去了巴格达，萨达姆那底下都散摊子了，大家各奔前程全跑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人们在观察啊，人家在快速的重组。那下边一个主角就是伊朗人民了，或伊朗人民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民众的庆祝活动，大批民众在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有的还放烟花来庆祝哈梅内伊去世的消息，人们完全不遮掩，完全没有什么用一些隐语或者是怎么样，完全没有，就直接说。伊朗老百姓呢拉倒了一个雕像，那个雕像呢是有争议，原来说是哈梅内伊的雕像，这个呢我现在已经把它落实了啊，那是霍梅尼的雕像。哇、哦、那算他们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国父啊，等于47年前他建造的这个伊朗共和国嘛，他有雕像，把他给拉倒了。另外伊朗多地已经爆发了反政府抗议活动，老百姓现在呢跃跃欲试，世界各地的伊朗人那也都急了，全都起来了，在各地聚集，挥舞着旗帜，欢呼跳跃，载歌载舞，庆祝自由伊朗冒出来的这点曙光啊！人们是非常激动的。哎，当然看这个我也羡慕啊，什么时候我们在海外能有这么一天来庆祝中国人民终于熬出黑暗，终于有这么一点机会啊，看着是蛮羡慕了。来吧，那下边说说这主角哈利维王子发了一个全民公开信。我亲爱的同胞们，决定性的时刻即将到来。美国总统之前承诺向勇敢的伊朗人民提供的援助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不是一次人道主义干预，而是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们针对的是这个镇压机器和杀戮机器，而不是针对伊朗这个国家和伟大的人民。 那即便有了这些援助，最终的胜利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取得，靠我们伊朗人民在最后的战斗中来完成这项任务。重返街头的时刻即将到来。我为什么给念这个啊？就是作为海外民运的这些人，你们掂量掂量自己写得出写不出这么一篇东西来啊！你听听人家这个伊朗海外民运是怎么说的啊？说现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在崩溃，我对该国军队、执法部门和安全部队的信息很明确，你们曾经宣誓保卫伊朗和伊朗人民，而不是这些什么领导人，你的职责是捍卫人民，而不是捍卫以镇压和犯罪来挟持我们祖国的这个政权，请你们和人民站在一起，不要和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一同沉默。哇，这话说的也到位啊。然后对川普要说的话是，尽管遭受到这个政权残酷镇压和屠杀，但我们伊朗正直的人民依然勇敢地抵抗了近两个月，现在我请求你们务必保持高度警惕，要保护我们的平民和同胞的生命安全，你不能乱炸啊！你得注意，说伊朗人民是你们的天然盟友，也是自由世界的盟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伊朗当代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你们给予的帮助。最后呢，这是说了好几波人了，最后致我亲爱的同胞们，在关键的时刻和日子里边，我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专注于我们的最终目标，那就是收复伊朗。他说现在我请求你们待在家中，保持冷静和安全，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回到街头参与我们的最终行动，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们，请大家通过社交媒体和卫星媒体关注我的信息，我会用广播各方面的方式来和你们保持联系。我们距离最终胜利已经非常接近了，我希望尽快和你们团聚，共同收复祖国，重建伊朗。大家去找找这个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讲法，你看这个人的表情，包括说的这些内容，我认为水平还是很高的。这个对伊朗人来讲有说服力啊，当然不是说你看打走一神棍又来一国王，人家国王头一阵表态了嘛，我们未来大民主，对吧，我不会回到以前当那个国王啊，作威作福，不会的啊，等等的，人家是做了很多的说法啊，非常感人啊。在这个一个国家民族被糟蹋了近五十年之后，现在突然人们要自己来翻身求解放，最后自己要进行一个大转型大反转的时候啊，听到这些语言感同身受啊。当然有一个遗憾了，那你现在美国怎么能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伊朗墙内的那些人民呢？原来是有一个媒体的名字叫美国之音，是通过波斯语向伊朗民众传递这些方式，让你们他们都给关了，那现在都没有了，那你现在说这个就剩遗憾了呗。你如果要有那个，现在不能多起到很多的作用吗？哎，那就别说了，来吧，说说我今天对这件事的评论啊。首先说到我个人的态度，毫无疑问我是支持这场战争的。说到里边的正当性和程序的合法性，说到当年打伊拉克萨达姆、打利比亚卡扎菲的时候，当时都有争议啊，都不是完美的，过程中都有瑕疵，但人们有人怀疑这两场战争的正义性呢。现在的这场战争和当年打萨达姆和打卡扎菲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说到这里边的理由，从核武器的角度，这全世界都有共识嘛。而且这次美国给了伊朗充分的机会，那算不算表演咱们放一边，人家把程序可走了，没有一上来就打啊，仗着我胳膊粗拳头大上来就欺负你，那倒没有，我可是给你讲道理，给你一次一次的机会，里边占足了合理性。而且人们都知道伊朗是整个这个地区恐怖主义的源头总后台，包括他对自己人民的血腥镇压， 所以说推翻这么一个政权是正义的。那做这件事儿，我相信大多数人当然是支持的。那当然很多，你比如说有很多白左认为啊，你看这你有正当性吗？你这行不行啊？说白了吧，你像我们这些人也罢，包括那些还在那念念叨叨的白左，你们什么说什么都没用，关键是什么？这事儿干的正义不正义，这事儿对不对，关键要看伊朗人民的反应。他们脸上的那个表情和欢呼雀跃，那就是答案，那就是结论。所以说这事儿干的对不对，看伊朗人的真实的反应。那今天多个城市路透社他们都有记者在里边，那人们都疯了，在那儿按喇叭，在那儿欢呼雀跃，奔走相告，那就是正义。所以我说别的，你们你看这个条文这么写的，那些去你妈的，那都没用啊。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这件事儿大方向是对的。尽管之前我调笑过，我调侃过啊，说我之前支持川普打，我有点没安好心啊，希望呢这是出点什么事儿。那你现在，我认为整个的方向路子都是可以接受的，我是支持的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下边咱们说点具体的，说完感性的，说点理性的。那现在这盘局里边的关键是什么？外部压力已经正式确立。这可以了，够大了啊，说打谁打谁。关键在堡垒内部，两边在比赛，一个是教权的快速的重组，一边呢是民众的跃跃欲试。那这两边最终谁能干过谁，我认为以色列在里边要下大功夫，他们的摩萨德在里边他们是有真功夫的啊，包括美国的 CIA 等等，要显神威啊。首先在这里边要部分的武装民众，你看叙利亚为什么把阿萨德干那么脆，民众是有武装的呀，人家推过来了，对吧？你一个是某种程度的武装民众，鼓动民众啊，最后把民众组织起来，内外信息各方面的畅通，该给钱给钱，该投资本投资本啊，这个是要搞的啊。另外我认为以色列应该沟通现世俗政府，你看现总统佩德·施基安现在明显看已经被怀疑了啊，他已经被控制起来了，说明神权这边是一方面，世俗政府这边还是有争取的可能的。你看前总统鲁哈尼啊等等，扎里夫这帮人啊，前一阵儿不是闹就是这帮人暗中组织的吗？一定要找到这帮人，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他是两支军队啊。一支是教卫军啊，共和国卫队，还一支国防军呢。国防军跟这边矛盾深了，那那是后妈养的嘛，那根本不招待见。你现在要拉拢这部分人来干这个死硬的、保守的、僵化的这帮教卫军呢、啊？所以说，以色列他们要在里边下功夫，争取大多数，最后啊，就水到渠成，最后把国王给送进去。啊，国王一直是以色列的人了，这个大家就不用再怀疑了啊。这是以色列多少年啊，在外边一直没断了培养的这么一个一招棋啊，所以说最后再送进去，这个要下功夫。如果光是炸完了就期待老百姓乌合之众起来，那没戏，那个必须在里边有组织，而且和现世俗政府一定要建立渠道，要沟通。未来的天下由这两拨人，世俗政府和民众，未来来掌握啊，把这帮人彻底干掉。所以说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为什么？没时间呢、啊、这个要快啊，你一个礼拜你弹药打没了，你一停，那帮端着机关枪就上街了，老百姓又没辙了，所以说这个还得快啊。说到第三点呢，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尽管老百姓呢手无寸铁，是纯粹的弱势群体，但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啊。整个全国老百姓什么心理状态，这我们都看到了。所以说在这个大背景下，这次是有胜利的机会的。这里边的关键当然还是川普，你要不要下大决心？ 现在美国民众也不咋支持，麻格内部呢也产生了分裂，这还是顺利啊，上来先成功斩首了，要没斩到呢，让人给打下俩飞机了，最后再炸沉一条船什么的，那就完了，那就坏了。所以说呢，这里边是有一定的风险。那现在你必须彻底拿下，绝不能半途而废，那就会留下一个巨大的烂尾和无数绝望的伊朗民众。今天人家说川普万岁，我爱川普，最后你撒手不管了，炸俩礼拜拍屁股你走了，哇，那你可把人可以坑苦了，全世界人骂你。所以说现在那你什么分都得不着了，你现在在这儿啊，你现在你干完了以后，当然美国民众打分比较低，你在我这儿我还给一高分呢，你最后那七种可能最后您都跑到那边去了，你可就坏了，到那时候你的评价一下就走向负面。所以说现在呢，说到结局，我认为如果要彻底的搞下来，川普才能最终有可能得分，像他所期待的对中期选举各方面加分。如果打一波打两波俩礼拜下来，以色列心满意足了，原来给大家分析过嘛，以色列是每年必有一打，只要你的防空在发展，你的弹道导弹在发展，核武器在那儿蠢蠢欲动，一定每年揍你一回，拆你一回家，来保留我随时来去自由的权利。美以色列是这样，这回呢打到这个地步，他完成战略目的，他拍屁股回去了，那留下川普可就没法收拾了，你要承担所有的政治后果，那可就交代不了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说到这儿啊，这是我今天此时此刻的一个想法。今天啊，这等于是下功夫给大家全都综合了啊，这全都给大家咱们汇总了一下。明天呢会有一些更多的思考和更多的信息，明天再给大家汇报。那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人 JX 啊，来自北京的一位女士，谢谢您啊，注意安全啊。大将至说中国的便宜石油彻底是没了。共无说中国卖给伊朗的雷达呢，航母杀手呢，航母杀手那件事儿呢，本来呢那就是个假议题了。我还是不太相信伊朗能用中国给的超音速导弹最后击沉一艘，甭说航母了，打沉一艘护卫舰驱逐舰，你认为那还能交差吗？他哪跟中国，他怎么那不跟你拼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没戏啊，就看这第一波打完了以后，这么多年花钱买的中国东西彻底算白扔，基本不起作用。你分跟谁，你因为别人也没人打伊朗，要打的都是美式装备嘛，你像周围沙特那帮人，人家都是 F-35 都是美式装备，来脆你可不就这个吗？你看伊朗现在啊乱射一通，但他有一个国家没打，他没敢惹土耳其，他给自己留着退步的啊。土耳其呢毕竟埃尔多安跟川普那还有点面子，今天埃尔多安也没说话，哎，等两边将来真的是走不下去了，川普也打不下去了，到那时候土耳其这儿啊，埃尔多安出来收拾这个残局，未来他当和事佬啊，这都留着呢啊。Luke 说川普这段话是具有历史性的，是个功臣，尽管他的有些事情做得不好，但凡事要一分为二看待，每个人都有优缺点啊。这后边这半段我个人不是太同意啊。啊，人不能一分为二看待啊！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这个人，你比如说犯罪了或者怎么着，人家不会因为你平时扶老携幼啊，帮街坊王大娘买东西，人家就饶了你的啊！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啊！这个呢，咱们还得这么说啊。但是说到这段话，刚才我说的那段，当然未必是他写的，也可能下边那笔杆子们写的。我认为这对为伊朗这国家和他们的人民来说，这一段话，这个历史事件伴随着这段话是要进史书的。对这个国家来说啊，当然你说对美国人民是不是也有感，我看到未必啊。但是呢，你像我们这种处在这个同样和伊朗类似状态的这样的国家， 我们这些海外的游子，我们确实有感同身受的这种冲击和震撼。这段话可以啊。墨尔本老农只是没想到伊朗崩得这么快，这是独裁政权的特点。对伊朗的打击从美国大盘肯定有利于川普，但真正的挑战是伊朗之后的演变，这是最大的风险和难点。比照温家宝的得而复失打仗这个事儿，温家宝怎么哪来的？说美国很可靠，以色列很把握情报，在这方面碾压。说到这次呢，那毫无疑问，你别看这两边联军打，真正的主导还是以色列了，因为以色列对伊朗这个国家的研究那是非常，包括渗透那是非常下功夫的。所以说伊朗美国的火力加上以色列告诉他打这儿打那儿怎么弄怎么定位，那就齐了，这水平就高了，一下就上去了。所以说如果要是光是美国自己在办这件事儿，他办不下来啊！人家以色列这么多年的研究艰苦的情报工作，这可不是白给的啊！这所以说呢，这里边这个水平高低是由以色列来决定的，而美国呢，它的军事装备各方面的执行力那当然也是令人赞叹的了啊。 Atom 说经典在线之说，说做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确实有很强的欺骗性。你看伊朗这外长呢，还在那儿啊，这天天还不，他不知道状况，还在这玩以前的那些文字游戏啊，还在那儿油腔滑调的在那儿耍，没有意识到大难即将临头，还以为处在安全的状态。那如果当时他不开那个会的话，那你早晨八点多非得开会，那你不是找菜呢吗？如果没有这件事儿的话，那卢比奥去以色列，包括下礼拜到维也纳去开那个技术会议，那会继续上演啊，他会继续的玩这个游戏。但实际上那边已经紧密的在盯着这帮人，你只要走错一步，这件事儿就结束了。实际上他们的决定早就做了啊，早就做了。还是那句话，不是川普做没做啊，是以色列做了。川普是跟着以色列，他没有别的选择了。Michael， 谢谢您的支持。雷楼妹，我这瞎念了啊，谢谢您的支持。大司空说，领导开会又成中国敏感词了吧？对呀、啊，别老开会，这都别聚齐。那上次六月份就弄你一回了，这帮人还不长记性，又凑一块了。你没事老开什么会，你一块拿个手机开个视频，对吧，一块都视频在那聊着，不挺好的吗？非得凑在一块，最后连老头在下边那帮骨干啊，连政治局所有的人全让人给端了啊！明天我要查的任务就是那四十个人啊。如果这四十个高层最后那就党政军连锅端，那伊朗下边就动不了了。而且佩泽什基安这件事儿，我现在留下了很多的谜团，明天呢这也是我需要追究和研究的一个线索。所以说明天对伊朗的这盘局大致的样貌，今天给大家啊咱们规划了一下，明天看看在哪个方向会有一些变化，明天咱们再说啊。刚才朋友说了啊，说今天喝一杯，今天得喝一大杯啊。好啊，今天喝他一大杯啊，今天是个喜日子啊。本来刚才说穿一个喜庆一点颜色的，后来一想算了，那意思是冷静啊，沉着冷静。但今天无论如何得喝他一大杯。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